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小燕你好啊，今天我看你很开心呢、啊。
天辰，为什么你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都说我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星期一来的时候，你是神采奕奕的。
哎，我要澄清一点，星期一我是没有上班的。
哦，
对，所以你搞错了。但是呢，我确实挺开心的，心情挺轻松的。
嗯，那你昨天做什么呢？礼拜天？
礼拜天呢，我去爬山。嗯。是很健康的活动，但是呢，我真发觉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呢。朋友们呢都已经爬上去了，我还在那个山脚下面一步一步的慢慢走。我已经跟他们说，你们别管我，别管我，我会慢慢的走过去来看你们的，先别管我。
对，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去要去锻炼身体是一个持续性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去了，然后明天又休息了，明天然后就睡觉了。
嗯，
所以呢，要有一个持续性的。
哎，我也同意你说这个持续性。如果你平常呢是不做运动，突然之间你做的运动量很大，那结果呢，隔天一个星期呢，你的脚啊，你的腰啊，都会很酸疼的。
嗯，所以呢，真是要注意。我最近也是，我这个膝盖呢，我要稍微过一点量的话呢，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呢，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
嗯，所以呢，我现在呢，会坐车的时候呢，提早一个站下车。
哦。
散步
就是故意的，
对，故意给自己多一点走路的时间。
的确，今天这个时代呢，非常的忙碌。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抓住时间呢，我们要多多的去休息，而且呢，也要注重锻炼身体啊。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无论你是做什么呢，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你也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的。
对，再说呢，你很重要，因为你有个小儿子嘛，儿子你要经常陪他出去玩。如果你不自己锻炼好那个身体，你怎么样陪他玩呢？
嗯，我发现呢，跟这个小孩子呢，不单单要注重他的健康，注重他的成绩，也注重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哎，好像呢，就要跟他建立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关系，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是需要有一条界限，有一条底线。不是说啊，爸爸跟你的关系好像朋友，那你就会随随便便。很不礼貌或者很不尊重的这样对待我。因为昨天呢，我就跟一个家庭去吃饭，他的那个女儿大概是两岁左右吧，父母都很疼他，很宠他的那种。我发现呢，那个女儿呢，她突然给她妈送了一巴掌。我
啊，
很大力的送了一巴掌。
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说，哎，妹妹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他完全觉得好好玩
啊。那妈妈怎么表示？
妈妈就沉默，妈妈也没有骂他，妈妈就好像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坐在旁边。
哇、哦，那应该让他知道你这个不可以打人的，尤其是父母。
嗯，
所以呢，我们真是要注重啊，我们不单单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更是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知道好好的跟自己的儿女建立美好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有关健康的这样的话题，谈生活说健康。
心肌梗塞的急救，
烫伤了怎么办？
汤太咸了怎么喝？
我就来跟你说，说健康，聊生活。
脑溢血的急救处理，
溺水了怎么办？
怎么去掉苹果皮上的蜡？
您就来听一听吧，健康生活。
我是马天佑，今年都七十老几了，越来越感叹日子如梭呀。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嘛，一眨眼就过去了。年龄大了， 也发现身子骨啊不如以前喽。那么最近呢，我开始关注健康这方面的事情，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分享。
是的呀，健康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呀真是多姿多彩的，可是呢多姿多彩的生活呢也有被渲染的乱七八糟的时候。疼痛会发生啊，痛苦呢难免也少不了了，有时候呢真是危难当头呢。在这个我和马天佑主持的谈生活说健康的环节里，我们特别为您搜集了一系列的小个案，讲到一些的急救的知识，一些的小病的防治，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小智慧等等，我们来说，您来听。
今天我和沙韵就跟你说一说突发疾病的急救知识。当然如果你还知道些什么新的好的方法，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咯。
在恩典与真理中与你一起谈生活说健康，在谈说中我们彼此相识，彼此关爱。谈生活说健康，
我和马天佑来跟您说一说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的急救。我们在和你说这个急救方法的时候呢，其实尽量呢想让你知道一些简明扼要的重点。那么急性心肌梗塞它的急救口诀就是就地休息。
怎么个就地休息法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急性心肌梗塞的典型的症状了。那么就是持久的胸骨剧烈的疼痛，可安静的时候啊发生的，很明显呢它没有什么诱因的。病人经常是烦躁不安啦，出汗啦，恐惧啦，或者有这个濒临死亡的感觉啦，可以伴随着发热。那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有以上的症状的时候，请你记住以下的自救或者是旁人帮你施救的一种方法。
对的。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以下的四点啊。首先就是病人自己呢要保持镇定的情绪，避免呢因为紧张恐惧而使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兴奋，而加重心悸细胞缺氧，尽量呢保持安静，赶快呢招救护车。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就地取一个最舒适的体位让病人休息，不要搬动他。
不搬动之后呢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身边的这个患者，他是不是感觉到烦躁不安呢？如果他是烦躁不安的话呢，你就可以帮他服用一些安定等这些镇静药物啊。但是记住不要多喝水，而且呢绝对呢不能吃东西，赶快呢帮病人解松这个领扣裤带，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帮病人吸上这个氧气，而且呢也要注意帮身体保暖。如果病人或者是你身边有这个硝酸甘油的话呢，那么就给病人呢赶快的服用。一般呢经常犯病的人呢，他的身上呢都一般带有一些的急救的药物的。
那么第四点是你要注意了，如果他的脉搏心跳突然的消失了，呼吸断断续续的或者是完全的停止，那么就要轻轻的把他头部放低了，脚步抬高，以增多他的血流量。假如发生了他喘气了，憋气了，心力衰竭了，口大量的吐唾沫或者痰呢，那么就或者是另外一些比较肥胖的人呢，头低脚高的部位啊会加重他的胸感觉的胸闷，只能够扶患者取半卧姿势来休息了。急救者可以用右手握拳直接向病人的左胸前 猛烈的叩击几下，刺激心脏起搏，也可以马上做胸外心跳按压与口对口的呼吸，并且不能中途的停顿呢，必须持续到送医院抢救以后。
您听到了以上的四个急救方法，那么您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病人呢，三分之二呢是死在医院外面的。我们的生命和气息呢，都是主所赐下的，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学会这些自救或者是救人的知识，最重要的也要知道是预防。预防呢，其实比治疗是更重要的了。
对了，对了，多斯蒂啊。那如果你也有一些急救的知识或者是经验，你也可以写信或者是留言板呢留给我们，让你的一份爱心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在这里跟您说生活谈健康，别小瞧了这些小知识，或者以后我们将要为您播送的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用得着的时候呢是派上大用场的。
欢乐就是我们的神，
澎湃的一首歌，特别是副歌，看呢，这是我们的神，很明确的一句话。
所以呢，这个歌呢，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呢是爱我们的，他愿意跟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他不单单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更是注重我们跟他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丝玛尼的信仰》。
星期天 Abdullah 在一清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动物园之前去他家吃早饭。在吃早饭的时候， Abdullah 向我问了一些关于真主在麦西阿尔撒里的爱的问题。啊，真是一个去动物园的好天气哈！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感赞主。
就是好啊，伊斯玛叶，上次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是个阴天，还下雨呢。
对啊，对啊。哎，阿杜拉，你的摩托车怎样啊？
哎，我的摩托车修好了，
哦，
我已经把它从修理店取出来了。没有摩托车可真是不方便呐，不过现在好了
啊，感赞主啊。
你的工作怎么样啊？
还好，不过我的电脑呢出了点问题。哎呀，你知道哈，我的邻居借了我的电脑。可是啊，他不知道自己的磁盘有病毒，哎呀，这样差点毁了我的电脑。我得呢修理所有的一切，我呢运行了病毒的扫描，啊，从备存的啊 CD 里头呢就恢复了我的文件。
那你生他的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他道歉了，我也修好了电脑。
是，可是你还得花了时间去修理啊。啊，不过看起来你倒是很容易原谅一个差点毁了你电脑的人呐。
哎，阿卜杜拉，真主饶恕了我的罪，敞开了我的心，而且通过尔撒麦西哈让我认识了他的仁慈。既然真主饶恕了我，我为什么不应该原谅我朋友所犯的这一个错误呢？
有时候原谅人真是很难呐，或许你对你来说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是多么的亲近真主。
阿卜杜拉，我感觉我和真主的关系哈很亲密哈，就像朋友一样。我相信真主很了解我，我也想了解真主。
真主离我们这么远，你是怎么和真主保持这样的关系呢？
哎，真主并不遥远啊，阿卜杜拉，真主就在我们身边，他在等候我们听见他的召唤并且转向他。但是阿卜杜拉，就算是真主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能靠近他，因为他是圣洁的，而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接近真主呢？
我不知道哦。
哎，我们需要一个调解人或者是中间人，而这个人呢，必须已经是圣洁的，亲近真主的。这个人能够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走近真主。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尔撒麦西哈。不仅仅呢是因为他是圣洁的，而他也是离真主的位置最近的。古兰经告诉我们，尔撒麦西哈早就是亲近真主的。当时天使说，麦尔耶纳，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所以啊，阿卜杜拉，因为尔撒亲近真主，所以我就可以通过尔撒来到真主的身边了。
哎，等等，你说我们要相信这个人必须是圣洁的，我想真主是唯一一个圣洁的。
哎，你记得当天使宣布尔撒的诞生的时候对麦尔焉所说的话吗？他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不单单尔撒出生的时候是圣洁的，而且呢，自始至终他的一生都是圣洁和正直的。天使也说，他在摇篮里在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他将来是一个善人。真主的灵在尔撒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尔撒是圣洁的。
那好吧，或许我同意尔撒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尔撒他为我们的罪能做什么呢？
哎，阿卜杜拉，你相信尔撒会再次降临吗？
是的，我当然相信。我相信当尔撒回来的时候，他将作为一个正义的审判者从天上降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有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被捕，并且被带去接受审判。现在假设这个罪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诚的悔过，并且承认自己的罪行，祈求得到宽恕和怜悯，这个审判官会对他怜悯，会饶恕他吗？
可能吧，但我不能肯定啊。
但是你认为这个审判官他有权去饶恕，去怜悯这个罪犯吗？
是的。
那如果这个罪犯认识这个审判官，而且他知道这个审判官呢是宽恕的，如果这样的话，你认为这个审判官呢还会宽恕和原谅这个罪犯吗？
可能吧。
阿卜杜拉，如果你认为尔撒是一个正直的审判官，那你也应该相信呢，作为一个审判官，尔撒是有权利去怜悯，去饶恕人的。甚至古兰经也告诉我们，真主派尔撒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当中说，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从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了的事情。那尔撒是真主的灵，尔撒是纯洁和公义的，那谁还能够比他更好的来显明真主的慈悯呢？
好，我想我开始明白你在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相信真主住在尔撒麦西哈里面吗？
既然尔撒是真主的话语和真主的灵，那真主为什么不能住在他里面呢？
可是对我来说，真主住在一个人里面看起来真有点怪怪的。
嘿，奇怪什么呢？阿卜杜拉，你知道穆萨的故事吧？他爬到山上看见了燃烧的灌木丛，然后发现原来真主在那儿。真主是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发出呼声说，穆萨，我却是真主，全世界的主。
那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那如果真主可以在燃烧的灌木丛里，意思就是说真主也可以在很多地方了。既然真主可以在燃烧的灌木丛里，那我相信真主在尔撒麦西哈里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你是当真的吗？
哎，阿卜杜拉，真主能够做任何事，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对吧？
是的，可是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呀。
我们不能限制他的能力，真主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他的恩惠和慈悯。真主用派遣尔撒麦西哈受死又复活的方式来作为他的慈悯，以便我们被真主所接受啊。
尔撒麦西哈受死然后复活，所以真主就接受我们。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新闻呢。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思想的？
我知道真主的方式呢，有时候是很难弄明白，但那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教导是尔撒没有死。
我同意犹太人没有杀死尔撒麦西哈。你知道是谁杀死了尔撒麦西哈吗？
不，我不知道啊。
是罗马人。那犹太人没有杀死尔撒麦西哈，是罗马人杀死了他。
等等，什么意思啊？
那历史上说呢，是罗马人杀死了尔撒麦西哈的。
但我所知道的是，真主不允许他的先知被杀呀。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穆斯林说过他们相信是罗马人杀了尔撒麦西哈呀。
没关系哈，但如果我告诉你是真主杀了尔撒麦西哈呢？
绝对不可能。你先说是罗马人杀了尔撒麦西哈，然后又说是真主杀了尔撒麦西哈，你怎么能说这两个都是呢？
那这样吧，Abdullah, 假设有人用一把刀刺杀了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谋杀那个人，也可以说他用一把刀杀了那个人。啊，罗马人呢，就像啊我刚才举的例子当中的那把刀，是谁容许他们这样做呢？是真主啊，凡事都是在真主的掌权之中。
可真主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使者呢？真主杀死尔撒是为了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哈，犹太人想杀尔撒，而且密谋策划怎样去杀他，但是真主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古兰经记载，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要把你着生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Abdullah, 真主有他的计划，那就是啊，把被他接受进入天堂的路来指示给人们。
但我仍然不能相信古兰经里说尔撒死了，你能证明吗？
我证明不了，除非我们有见证人。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查一下有没有见证人。
听起来好像在看侦探电影啊。我们要试着把真相找出来。
你说的对啊， Abdullah, 所以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够证明尔撒是死而复生了。就从你提到的那节经文开始啊，那里说，他们说我们却已杀死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啊。为尔撒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却是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认识，不过是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的杀死他。Abdullah, 让我问你一些问题啊，根据这一节经文，你能够断定尔撒是否被杀了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啊？
因为在这节经文当中，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怀疑，他们不能确实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只是猜测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能确定是否确实杀了尔撒，所以根据这节经文，我也不能对尔撒是否死了做出结论。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呢好像在看一部的侦探电影啊，对吗？有人被谋杀了，所以呢，侦探就要怎样的去做哈，查出谁是杀手凶手呢？经过他的调查以后，他会把这个案子提交到法庭的，对吗？但就算是在法庭上，如果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仍然不能查明真相啊。
你说的对，我们需要证人，但是谁能证明尔撒之死的证人呢？
好问题， Abdullah, 我们需要证人。而证人就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是啊， 他同意尔萨死了，后来复生了。
我从来没想过。
嘿，当然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尔萨的死和复生，那就是说我们是在否定穆罕默德所讲的话了。
尽管你说了很多尔萨麦西哈的事，但对于尔萨麦西哈，我仍然有太多的事情搞不清楚。他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到底是谁呢？
嘿，阿卜杜拉，不理解呢也不用担心。当尔萨麦西哈再次下降的时候呢，他不是来找理解他的人，而是找那些相信他的人。就像古兰经中所说的，不然真主已把他着生到自己那里。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信奉天经的人在他未死之前没有一个信仰他的，在复活日他要作证他们。
好吧，伊斯玛仪，关于尔萨麦西哈的事我还是得问你，现在我得去动物园了。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感谢我们的上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愿意亲近我们，而且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同我们建立一段美好的关系。
我们用天经的经文来做鼓励，以弗所书2:14-16，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戒律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麦西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成为一体。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不单知道他给我们的救恩，更是能够得到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盼望你我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着极大的祝福。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